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梅兰的文章，配合整体提高心性。这次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往上法会的征稿，我没有参加投稿。一开始是觉得自己这一年来不够精进，没什么可写的，再加上工作家务及各种事情头绪太多，静不下心来，一直没有动笔。十一长假过后，正当自己开始酝酿准备着手写些什么的时候，同修们纷纷送来了写好的交流稿。这几个同修都是老同修，都不会电脑打字，所以这几篇稿件的修改及打稿的任务很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这时离法会征稿截止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师父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的话使我想起了自己的责任，决定将自己的写稿的事先放下，配合整体帮同修完成投稿任务。这几个老同修有的是第一次写法会交流文章，尽管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将自己十几年来的修炼历程回顾出来，有的还写了十几页。同修参与法会的精神令人感动，但由于文化有限，有的文章不仅错字很多，叙述很杂，而且还缺乏逻辑和语言规范，需要找主题和线索将文章穿插连贯起来，因此修改工作量很大，一边修改一边打字，一篇稿子往往要花一两个晚上才能完稿，白天要上班，因此一连几天我都是深夜一两点之后才睡，且连续几天都没有洗澡。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值。虽说自己没时间写稿参与这次法会交流，但在打稿帮助同修修改整理稿件的过程中，自己的收获和提高也不小。同修们对师对法的坚信正悟，对救度众生的付出努力，积极参与法会的精神激励着我。我确实体会到了，这其实也是修炼的过程，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比如说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我有时产生急躁不耐烦的情绪，埋怨同修写得太啰嗦，甚至产生瞧不起人的心，但一想起师父的话，想到自己的修炼，自己的责任，我就能立即约束自己这种不良情绪。我告诫自己，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看我在这件事中修了没有，提高了没有。因为师父说过，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我不能辜负师父的用心良苦，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此外，在改稿的过程中，当我发现同修对师父的讲法有误偏或法理不清时，我要找出师父相关的讲法，帮助同修明晰法理，找到漏洞，在法上认识归正，共同走向成熟。如有个同修在交流稿中把自己在洗脑班中向邪恶妥协的事情写出来，当成是师父的梦中点化和给的智慧，说什么是让他快点出去救度众生，我对照师父的相关讲法严肃地指出他的错误，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并与他反复进行交流，终于帮同修明白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对师父的法理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真是帮同修也是帮自己。 师父说，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精进。15日凌晨，我帮同修完成了最后一篇投稿。这次我虽然失去了一次投稿交流的机会，但也获得了一次配合整体提高心性的机会，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感谢这次法会。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配合中走好自己的路。学了在精进讲法后，认识到配合应该是无私的、谦虚的，也是向内找去人心的过程，所以我们配合的好与不好就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一，放下自我才能配合好。同修之间配合不好，其主要原因就是证实自己放不下自我，而不是真正的去证实法。往往我们都以走出自己的路，或者是人人都是协调人为借口，向外看，向外求，指责别人怎么怎么不配合自己。有的把眼睛盯在协调人或不配合的同修身上，配合中生出怨心，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应该证实的是真善人。人心被邪恶利用，甚至在具体配合的项目中互相拆台，使本该完成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事遇阻，不能很好的实施。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当地很多同修都在排斥我。开始时做一些正实法的事，还和当地协调人商量，但具体实施时总是呛来呛去，使应该做的正事不了了之。我就觉得他们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人为的把自己和同修区分开来，而不是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下，融于当地的整体当中，心里还有瞧不起的心。为此，在做正实法的事时，就再也不和他们商量了，以走出自己的路为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随之而来的干扰不断，同修间在配合中互相拆台，使本该神圣的事变得不那么神圣了。现在看来是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救人中是我不和同修配合，不是同修不配合我，更没有实修自己的心，强烈的执着自我，配合救人中忘记修自己，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好走正。二，排除干扰走好配合之路。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不能放松自己的实修，有一点人心，邪恶就会钻进来干扰，使我们配合做事时麻烦不断，不能更好的实施。学了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理解救人项目配合中，谁不配合，谁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修炼，放弃师父给自己安排的路，放弃提高升华的机会，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更是对众生不负责。不是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的问题，因为师父给延伸的路是我们在配合中建立我们更大的威德，所以配合对我们修炼是极其重要的。配合中就会有人心的碰撞，才能暴露人心，修去人心。过程中放下自我，完全为他，才能配合好。例如，我和 A 片同修一直都配合得非常默契，但不知不觉中 ，A 片部分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心，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和我商量，问我该怎么做。致使我在同修中产生了一定的威望，可是这种威望的背后却不自知地膨胀了自我，致使配合后期我在着人心做事，而不是做事时把法摆在第一位，用法衡量对错，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致使把一资料点的东西搬走给撤了，想重组另来一套，给一片同修正实法带来很大的干扰。尽管悟道后知道自己错了，把资料点又挪回来，但走了一段弯路。现在看来是自己配合中不注重实修自己，而被邪恶干扰。我理解要想走好以后的路，就得学好法去人心，才能更好的在配合中多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强对孤立与封闭同修的帮助。最近我去了两个同修那里，这两个同修对目前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和如何去做还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看到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师父的讲法与经文，处于一种孤立与其他同修隔绝的散沙状态。我给他们看了有关师父近几年的讲法与经文后，他们也表示很愿意去做救人的事， 这种情况在国内目前还很多，因为在1999年7月20日以后，协长动用国家机器对大法弟子进行了疯狂的抓捕与迫害，有很多同修都被单位的领导、居委会或村委会以及警察进行家访谈话，有威胁恐吓抓人的，也有表示关心的，劝大法弟子说，你认为大法好，就在家里挂上窗帘自己练呗，何必要出去被抓呢？绝大多数亲朋好友也都这么劝，许多同修当时也抱着在家练就只学这部转法轮就能圆满的想法，也就顺水推舟的在家练了，将自己孤立封闭与隔绝了起来，失去了和其他同修的联系，不知不觉中走入了旧势力布设的圈套，被旧势力像蜘蛛一样裹缠束缚在茧中，随时有在消沉中死亡与被吞噬的危险，而且还不能走出来做三件事与兑现自己的誓约，不能助师世间行与圆融师父所要的。目前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所做的基本上都是针对世人救度的，很少有针对没走出来的同修的，有的同修对其他同修能否走出来也处于忽视状态，而在中国大法弟子的主体在这同修密集度很大的特殊情况下，缺乏专门研究如何沟通与帮助没走出来的同修破开这个茧，没走出来的同修自己也由于没有看到师父的讲法与经文而从茧内破不开，难以走出来。有许多同修在大陆的环境下，由于职业、地位、年龄、性别的不同，因缺乏适合其走出来的项目方式，也没有走出来，但是其内心是想走出来救人的，所以我们要向这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抛下绳子与梯子，而不是批评与石头、鄙视和忽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先从救度其亲朋好友和让他们向其他所认识的没走出来的同修传递大法材料与破网软件入手，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例子，对这个整体我们都负有历史责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各管一方，每一个大法弟子是他那一方天体的代表。如果在大陆这些同修都能破茧走出来，那么在国内形势就会发生大的转变。所以在中国，我们在向世人救度的同时，不要落下对我们身边每一个没走向反面的同修的沟通与帮助，尤其在目前中国这个环境里，更应该加强沟通与帮助，以达到遍地开花的效果，帮助掉队的学员走出来救人，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是在助师正法和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营救同修的正念不能懈怠。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是一个整体，同修有难，大家发正念营救同修，是运用师尊所授法力除恶，是大法神圣伟大的展现，可以镇邪灭乱。但是我发现有许多同修在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时，初期知道抓紧，时间一长就放松了，懈怠了。殊不知放松懈怠的本身就是魔在干扰，你放松了懈怠了，谁最高兴？魔最高兴，他要支撑不住了，不断调集邪恶力量补充，都要不行了，你一放松他赶紧加强，从而造成表面人世间事情在僵持，没有进展。一次，一位同修给狱中家人同修邮钱，恶警扣着钱不给。同修说起此事，我说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钱不是给他的，是给大法弟子的。在发正念时，我看见有一块石头砸在恶警那根贪财的神经上。后来同修告诉我，狱警把钱还给了大法弟子，师父给大法弟子写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应该把经文背下来。一位同修在外地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关进看守所。同修们发正念时，我看到旧势力要给同修定罪的卷宗上有非常肮脏的黑东西，就不断地发正念灭掉这些东西，所谓的判刑不了了之，但并没有释放。时间一长，发正念懈怠了，一年后同修被劳教。这一年的时间中，邪恶在拖延时间，麻痹大法弟子，居心险恶，让我们在漫长的没有消息的等待中放松正念，从而下手。 等我们知道消息时，邪恶已经得逞。今年一位资料点同修遭迫害，大家齐发正念，形成接力，铲除邪恶。发正念中，我看到从被迫害同修身上清除了许多不好的东西。正念中让一个恶人遭恶报时，弓刚打到他身边，从他身体里就出来一个旧势力的恶神，把弓挡住了。这个人是被旧势力控制着，麻木地干着坏事。我们发正念是针对操控这个人的邪恶因素，不是针对表面的人。人背后的因素清除了，他就会选择何去何从。不断地发正念中，控制他的大魔变成小魔，还支撑他行恶。可是时间一长，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情况没有好转，恶人没遭恶报，有的同修就动摇了，这正念是不是不好使呀？有的同修说，发这么长时间正念了，也没效果，都感觉没劲了。有的同修无奈中有些灰心，但也鼓励，接着发，灭掉邪恶。某某某怎么还没遭报呢？还有的甚至想，某某坏人怎么还不死呢？心中带着疑惑，带着仇恨。神通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发正念是神指挥神通在办事，神通不受人心支配。在这些年的正法中，邪恶不就是这样在使一些同修的意志消沉吗？这些年来，邪恶在和我们较劲，我们不消沉，不放松，事情就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意志不坚定时，邪恶就逞凶一时，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同修们一定要警惕啊，不要再被邪恶钻空子了。一心不乱为同修发正念，不被表象带动，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这么多人发这么长时间正念，问问有啥消息，消息好了就高兴，消息不好就灰心，信心不足的发正念达不到立刻劈山的效果。再说修炼者正念怎么能被人中表现带动呢？你知道你灭掉了多少邪恶烂鬼吗？烂鬼在行恶者的细胞中都有，而修炼者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功。发正念时，大量的功在向外发。我们灭恶本身不是针对人表面，而是针对操纵人的黑手烂鬼。人背后的因素被清除了，人的一面也在觉醒，这是修炼者的大善。在看不到营救同修前景的情况下，我们心不动，加强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只要邪恶还有，正念不停，心若止水，灭恶不断，才是宇宙中的神所称赞的。怀疑正念的本身，在信师信法上就已经打了折扣了。每一次发正念中，我们都灭掉了许许多多邪魔烂鬼，清扫着宇宙中的垃圾。为了迷惑大法弟子，旧势力真是不惜血本。每一次针对某一件事集体发正念时，正邪之战就开始了，两边力量大量云集，邪恶借这个事情出来拼死一搏，不就是等着被消灭吗？每一次发正念都是一场正邪大战，宇宙中专门有一群神在记载着这些事情。你发的每一次正念上边都有记载，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丰功伟绩，正法中树立的威德，师父也在看着我们呢。我们的同修和我们一起谱写过三界以至人类社会的华章，历史的今天他在受难，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不全力以赴的营救呢？背后嘀咕同修有什么缺点，他愿意有缺点吗？那不是旧势力的安排吗？而同修又没有那么大的正念融化他，旧势力又以此为借口迫害他，我们再去挑同修的缺点，这不是承认旧势力吗？不就是站在旧势力的一边了吗？我们应该有纯正的一念，我们的同修有缺点，是要在法中归正的，我们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管，灭掉所有邪恶，解体他。同修们，坚持为被迫害同修发正念吧，运用好师父赋予我们的法力，捣毁邪恶，做一个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修炼者，会邪恶，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者。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莲生的文章，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但却是常人生活的依托。顺着人情去讲真相救人，对于我们修炼人而言，表现出了我们的慈悲和无私，能为他人着想，对于常人而言，被救度的可能性更大。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磨难中救度众生，是震撼宇宙的壮举，但若不能顺着人情，不能按人能理解的方式去做，救人的效果往往不理想。这在我们讲真相时常人的反应中可以表现出来。比如明慧周刊上曾报道，有的大法弟子把大法标语的印章大量地盖到常人的车子上，甚至警车上，引起常人的不满，结果人没救成，反诱使警察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时候在我家的楼道里会发现几份被遗弃的真相小册子，我捡起来感到粘手，原来是双面胶的作用。六四开纸的小册子折一下后用双面胶粘住，有的胶面上还粘有白墙皮的碎片，大概是粘到白墙上被扯下后流到上面的。小册子上的胶很难除去，后来我是把双面胶带连同小册子封底的一部分一起扯掉，才看到了小册子的内容。想用这样的真相资料去救度不明真相的常人，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常人看到真相内容之前，感情已受到了伤害，甚至还会因此引发常人对大法弟子的不满，这样反倒把常人向反方向推了一把。我们知道真相小册子也是有生命的，对真相资料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包括包装和发送方法等，也是对他们的不尊重，被遗弃也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结果。我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也发生过由于没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接受能力而不成功的事情。对方是协党最低级管理人员的亲属，可能受中共毒害很深，我对协党劣迹慷慨激昂的讲述，反倒引发了他对我的不满，招致了他的微词。如今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对协党满意的人，如果我能顺着对方的思路找到协党伤害过他的感情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循循渐进地讲述协党的危害，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大法弟子如果真能放下自己的情，用慈悲正念考虑到对方的感情和接受能力，救人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对一些被协党教育改造的人也可以成功救度。10月1回老家农村救人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例。有一个我称他二哥的人，我把国外三退的形式、藏字时有神论的依据、无神论的危害、大法的救人功效都讲了，他就是表现出与他没关系似的。我分析是他对邪党的怕心造成的干扰，所以突出了三退的安全性和益处，结果成功了。另一个例子是给两个陌生村民三退的过程，我大致讲过真相后，那个女的说，我就想多挣钱，别的事儿不关心。我说，你退了一分钱不损失，这事儿真发生了你赚大了，你想有钱就祝你发财，他叫有福，你叫有财，三退了好不好？他说，这个名好听，好。这样的人对钱很执着，祝他发财他很高兴，给他起名叫有财，他就同意三退了。当然若能从根本上使他清醒，他自己主动三退更好。情是常人必要的东西，我们修炼人要修掉自己的情，应去掉的执着，但为别人着想，不能不考虑常人的情。为了更多的救度世人，我们有必要从常人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利用常人的情更好地救度世人。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们都来救救孩子。我的孩子上初一了，政治课本里又有诽谤大法的内容。六年级的时候，品德与社会课本里就有诽谤大法的内容。我的做法是写好劝善信，信件要尽量简洁明快，让工作很忙的教师有兴趣读完。把真相光盘附在大信封里，然后在上午学生上学时交给学生，请他交给老师。可爱的孩子们 99% 都愿意。我的孩子年级的老师我全都给了。我是在早上在学校必经之路等学生，态度和蔼，面带微笑地问他们，请问你是某年级的学生吗？如果是就说，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某某班班主任老师。一般小学生纯真都很乐意，中学生要复杂些，有的会不搭理。大陆连续发生校园惨案，使学生们害怕，个人认为一定要早上给，放学回家有的孩子带回家会给家长说，就达不到效果。注意要记下是几班，下一次换班给。如果遇到给过的班的学生，就请他带给其他班的老师。六年级的品德与社会一般是班主任老师教，中学的政治是政治老师教。还要记住，教材是上半学期九月份以后的，所以要上半学期做。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给其他科目的老师，比如语文老师。我的孩子就说，初中语文老师讲课就曾经污蔑过大法。做之前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清理学校周围的空间场，请师尊加持，带着慈悲救人的心态。个人体会，不要强求，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要有规律固定的在一个学校一个地点做，做的过程要理智清醒，不生欢喜心。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话实在，世人容易接受真相。我是山东大法弟子，看了4087明慧周刊上刊登的真相资料，要符合救人实际，感触颇深。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是这样做的，与同修切磋感觉效果很好，我就用这几个字，天意人难为。我本来文化水平低，说话实在，净说真话，人们都愿意听。一开始我就想师父说的话，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我知道有师父加持我，我在向世人微笑着说，就像老熟人一样。有人第一反应就说，在哪儿见过你，想不起来了。我说想不起来不要紧，我先跟你说个好话，走在一起就是缘分，天意人难为。顺天意而行就昌，逆天意而行就亡，天意谁也改变不了，就是国家主席也要顺天意而行，他也左右不了天意。比方说天要下雹子了，我是国家主席，你别下了，那能好使吗？我说他要能挡住就不用救灾了。听者都说是，对着有钱人我就这样讲，钱再多也买不着命，要是能买着命，国家主席没个死。他们也都说是。我说毛毛头自己想万万岁，全国人民都喊他万万岁，可是一点也不灵。人的命天注定，听者也都说是。有人说你宣传法轮功，我说我是讲真相，宣传里面有假有坏，而我说出的竟是真话。他们都说是。我说我是为你们好，没有别的意思。听者都说是。我接着说，江莫头那时候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十多年了也没消灭了法轮功。我问对方，真善人有错吗？他们回答没错。我说你们能做到一个字也了不起。是啊，神看人心，咱就说行退，这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我又说咱什么也不图，就是为了平平安安。听的人都说行。我说法轮大法师父早就料想到中国人的心，给了这么大的方便，用化名小名退都有效，退了以后人们都说谢谢。我回答谢我们师父，真正救命的是我们的师父。有时候也碰上有给派出所打电话的，可咱有师父，他打不出去。也有不信的，我就告诉他，我和你讲你不听，别人和你讲你听也行， 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明白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一次在火车上讲真相的经历。自从退休后，就很少有机会外出，主要是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满，一般上午学法，下午我与一同修出去讲真相，每天至少发8至10次正念。最近妹妹一直打电话让我去她家串门，我也1年多没见到他们了，去看看他们。刚上火车时，车厢里人很挤，坐满了还有站着的。本来是空调车厢，窗子都是密封的，又不打开，而空调也不给，就更加的空气污浊，就觉得车厢里烦闷嘈杂，想讲真相，可是面对烦躁嘈杂的人群，不知如何讲起。我听了一会儿师父讲法后，开始发正念，就这样，我就闭着眼睛一直发着正念，发了近2个小时，我觉得车厢清亮起来，睁开眼睛，再看周围的人面部表情也从烦躁变得祥和，这时我就开始讲真相了。我坐的位置靠窗，4个人对面坐，我对面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我称她大妹子，斜对面是一个白领小伙，和我并排的是个20多岁的女孩，女孩在用手机看电子书，小伙子不断地打电话。在与对面的大妹子谈话中，我知道了她是个体做买卖的，她正在喝着酸奶，我们就从假奶粉谈起，再谈到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现在假烟、假酒、毒大米、毒奶粉，国内食品没有安全可言，现在人们都说全党腐败、全军走私、全国造假、全民反党，这是个真实的写照。之后我们又谈到历次的整人运动，又讲了法轮功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真善忍是普世的真理，不讲真就是假，不讲善就是恶，不讲忍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果是人怨天怒。你看今年旱的旱、涝的涝、泥石流、地震、污染、天坑地陷，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之后我俩趴在小桌上头对头，我附在他的耳边告诉他3退保平安的事，他非常的赞同。他告诉我他和丈夫的真名，让我帮助3退，还说儿子当兵在外地，我说有机会他回来你与他说说这件事，如果他同意你就让他把声明写在钱上花出去就好用，人生一念天地皆知。之后我又给了他光盘和护身符，他十分的高兴和感谢，说这趟车他没白坐。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周围的人都在听，只是3退的时候是悄悄说的。之后我就侧过头与我身边的女孩说话，我问她是大学生吧，她说刚毕业不好找工作，从网上看到前一站那个城市有个招聘会，想去看看能不能找个好工作。我说现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当官的爸爸。他说是啊，他家是山东农村的，没有什么背景，他的同学有关系的都能找个好工作。我悄悄地告诉他3退保平安的事，他说天塌下来大家死，不太信这些事。我说现在的人都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其实科学了解的东西是十分有限的，宇宙中有95%以上的暗能量、暗物质不被科学所认知，而好多事就是由这些暗能量、暗物质起作用，比如科学就预知不了天灾人祸，也解决不了旦夕祸福，如大海啸，人们都是去享受阳光、海滩、蓝天，结果一瞬间几10万人没了，地震、泥石流也是一瞬间几10万人没了，而无论多大的灾难，总是有死里逃生或大难不死的，这些幸运的人其实都是冥冥之中有高级生命的保护，或者说是神佛在呵护。 我又讲了牛顿是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晚年当事业顶峰时期，他都归于宗教了，因为他发现宗教能够解释好多科学解决不了的事情。女孩问，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知识这么丰富。我说，我是大学老师。你说的知识丰富并不是由于我的职业，而是因为我不封闭，了解的信息比较多。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是神传文化。你看汉字聪明中的聪，大大的耳朵，要多听，两点是两个眼睛，要多看，下面是个心，要多想。这时你说出的话才是正确的，就是所谓的聪明。而现在一言堂的宣讲，报喜不报忧，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网络封锁，人们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在偏听偏信的情况下是没法做出正确判断的。所以现在说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女孩一直点头。这时我又说，孩子，现在全党腐败，当官的贪占你也管不了，但爹妈给你生命，你也犯不上去给邪党当陪葬。阿姨给你起个化名吉祥，帮你在大纪元网站上发个声明，退出党团队，抹去受印，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神佛会保佑你的。这时女孩高兴地说，我信您的，谢谢阿姨。这时我就又与斜对面的小伙子说话，知道他大学毕业，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坐车是去母校看同学，因为我一直在说，他也一直在听，我就直接告诉他三退的事。他说他不是党员，是团队。我说阿姨给你起个化名叫远大，前程远大的意思，帮你声明退出团队，把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的事业作废，将来天灭中共之时，你不给他陪葬。他也高兴地说了声谢谢。这时我对面的大妹子对我说，你心眼好吗？谁都救。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表扬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是看我们是否心性到位。前面到站了，这三个人同时下车，下车前他们又一次地向我告别并道谢。我也祝福他们，祝大妹子买卖兴隆，祝小伙子前程远大，祝女孩如意吉祥，找个好工作。看着得救的生命高兴地离去。接着新上车的人坐了下来，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夫妇，另一位是个农民工。开始我也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救救他们。夫妇两人，丈夫是某化工厂的厂长，女的是教师，他们都已退休，去女儿家。与他们谈话中得知，他们俩都是党员，丈夫曾经是市一级的劳动模范，可工厂被私人买断，大部分工人都买断工龄，失业了。而他是厂长，能办个退休就不错了，可是没有医疗保险，多次上访没有结果，说某某党拉完磨就杀驴。我们谈起了多年的整人运动，谈起了现在的腐败，也讲了法轮功，最后我讲到了三退，他们非常赞同地退出了，我也送了光盘。之后我身边的农民工只是上了小学，也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并珍惜地收好了护身符。这时我注意到我的前一排座位坐满了带着大大小小行李的农民工，他们俩去车厢过道吸烟时，我也起身到过道去散步，见机与他们搭话，知道他们去城里打工，与他们谈到三退的事。他们说村里有人给起名退了，但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又给他们进一步讲为什么要退出，他们收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回到座位不久，身边明真相的人陆续下车了，这时前一排农民工的头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又与他讲真相。他说，你怎么和我老婆说的一样呢？我说，你老婆是练法轮功的吗？他说是。我说，你三退了吗？他说早叫我老婆给退了。 这次他领了十个人到城里打工，这火车上的十个人他老婆都给退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感慨，真是每个真修弟子都在履行着自己神圣的使命，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接下来我又往前坐到了三个女孩的身边，一问才知道她们是高中时期的好朋友，正在三个不同的大学读书，周末相约一同出来玩。我说我也在高校工作，看到学生就感到很亲切。我问他们看没看过美国大片2012吗？他们说看过。好可怕呀，是真的吗？我说大片是根据玛雅预言拍摄的，而世界各地有许多预言都讲到了末节时期人类的灾难，都是人不重德才有天灾人祸。接着讲了最高法院院长是执法的，一贪就是多少亿，原来的重庆公安局长一贪几千万，吃喝嫖赌强奸妇女也是无恶不作，最后被判死刑。而网友评论说，像那样的官中国有 80% 以上，这样大面积的贪腐是谁也整治不了了。又讲了历史的成住坏灭，一朝一代没有万世千秋的，还讲了庞贝城的毁灭和罗马帝国的消亡，讲了法轮功的红船。他们听得很认真，也提出了法轮功为什么自焚，趁机我也讲了自焚真相，最后讲起了三退。我给了他们一张纸，让他们自己写个名字，真名化名都行。他们很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退什么。他们的名字很有趣，智慧、星宇、流云。我为三个得救的生命祝福。播音室报站名，前方到站就是我的目的地了，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这时车厢的人走了一少半了，我注意到和我同排过道的另一侧是三个人座位的长椅子，有两个小伙子各自占了一条长椅子，两个小伙子好像是运动员，因为他们的个子比一般的人要高许多，半躺着用手机在打游戏。我想过去与他们讲真相，又觉得太唐突，就对着他们两个发正念。20多分钟过去了，随着发正念，我正念越来越强了，我感到有师父加持，我一定能救了他们。这时有一个小伙子可能是玩累了，闭上眼睛半睡不睡。我背好了包，走到睡觉的小伙子身边，弯下腰轻轻地拍拍他说，小伙子，阿姨要下车了，临走前有几句话想告诉你。当时我的心态很纯净，心里充满了慈悲。小伙子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并且坐直了身子，认真地听我说话。我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一路几个小时一起乘车也是缘分，现在天灾不断，都讲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现在有8000多万人在国外大纪元网站做了三退，这是天意。我看到你们这么年轻，真希望你们能有好的未来。你入过什么？阿姨给你起个化名叫大顺，帮你退了吧。他说我不是党员，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谢谢你帮我，谢谢阿姨。这时和他对面的小伙子，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讲呢，他在旁边听到了，也一个劲儿地说谢谢阿姨。我转过脸又对他说，阿姨也给你起个名叫大健，身体健康的意思。他赶快说他也退出团队。我又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逢凶化吉保平安。他们说记住了，谢谢谢谢。车到站了，我直起身对两个小伙子说，阿姨走了，我把平安留给你们，希望你们平安度过劫难。两个小伙子也起身相送。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众生真的都在等着听真相，都在等待着大法的救度。望着那长长的列车，有十几个车厢满载着千余人的铁笼， 那么多的人等待着大法的救度，使命感油然而生。记述了列车讲真相这一段，也是修炼路上的瞬间总结。学好法，修好自己，正念足，就可多救人。自己与师尊的要求和众生的期盼还差得很远，只有再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小挂历打动了公公。我公公是大陆某市退休的检察长，为人正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闹饥荒的时候，他作为工作队长下到农村，许多群众因饥饿出现全身浮肿，有的甚至出现了生命危险。公公几次打报告，请求上级开仓放粮救人。在无望的情况下，他一面打开粮库，把粮食分给广大农民救急，一面向上级投案自首，准备接受最严厉的处置。当时县里有一位正直的官员，深知他的为人，四处为他求情，使他躲过一劫。他做事公正，不走歪门邪道，这本来是大好事。可在中共统治的社会中，这样的好人却总得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中共的严重迫害。公公、婆婆受牵连，只因是夫妻关系，受到停职停薪，两人均被五花大绑，戴高帽游街示众，被暴打等等折磨。后来他们不得不逃到省外避难，子女们无人照顾，全靠亲戚左邻右舍送点粮食过日子。公公当检察长的时候，我看到有客人来送礼，经常听到他对客人一遍又一遍地说，东西拿回去，案子该咋办就咋办。可是客人就是硬要把礼物留下，推辞不过，公公急了，就冲着已经走到门口的客人叫，再不拿回去，我从窗口扔了，你们到下面接着。这种情形我碰过几次，可就是这样的人也受中共无神论的严重毒害。几年来，每次劝他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都说，我的身体都这样了，他患有多种疾病，年纪都这么大了，死了又何妨，退什么呀。这次公公又住院了，我拿着2011年的新的小挂历到病房去，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边看边介绍里边的内容。因为挂历的图案比小册子要大得多，打印质量又好，所以效果很好。当看到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场面，看到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看到藏字石真正露于风景秀丽的平塘山水之中，他动心了。其实以前他看过，但这次画面的整体效果好，看完后他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慢慢地说，好，退了，我入过党和团，一个迷失的生命终于得救了，感谢我们同修的辛勤付出，做出画面精美、内容丰富的年历，祝愿他走千家进万户，救度更多更多的有缘人。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游记真相资料的一点体会。游记真相资料是我长期以来正视法的主要方式，几年下来，游记的件数不计其数。同修希望我能写篇文章，把这方面的经验或体会和大家交流，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了。可真正要写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写，只好就事论事吧。我举例说明我的做法，可能更有启发性。第一次大概2002年，已记不清那时是为了曝光什么迫害事件了。我自制了几十封信件，寄给一些司法部门及各报社记者，他们都收到了。之后我继续坚持邮寄信件，也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有时是来自同修的，说什么邮局有邮检，邮寄真相信件或光盘会被拦截。我有时也产生怀疑是否会收到，但每当产生怀疑时，师父就会点化信件，不仅顺利寄出，而且世人都收到了。我寄往远方亲友和我老家的真相资料及光盘，我的所有亲友反馈回来说是都收到了。记得有一次，我邮寄了一封光盘给我哥的主管兼好友，他收到后马上告诉我哥说要与他分享这份礼物。那是我哥的 VCD 机坏了，他为此特地拿去维修， 两人一起看后，原来是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哥看完后告诉了我妈，我父亲受邪党的毒害很深，不听不看真相资料，更不听我讲了。我只好想个办法，准备了各种真相资料，分装成8个信封，然后交给同修，让他每几天寄一封给我父亲。于是我父亲连续收到了这些信件。那时我父亲开始知道了退党人数有这么多了，虽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但至少他看过真相资料了，这比我亲自拿给他好多了。我单位的书记，我当面给他资料他不敢要，只好也用这个办法，结果信件也是全都收到了。为此还找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寄的。我说不要管是谁寄的，都是希望他能了解真相，为他好的。一次，一个熟悉的同修遭到恶人骚扰，我特别制作有关曝光真相资料，直接邮寄给参与者本人及各个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和各司法、各举报机关，他们全收到。为此惊动了有关部门，威胁同修说要调查这件事。那时同修很紧张，他还不知是谁这么做的，他告诉了我，我也不动心，结果后来调查的事不了了之。有一次，我的一个亲属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我从居委会、街道开始一级一级找他们要人，同时收集名单交给同修。同修们及时的大量邮寄信件，我在向街道要人时，街道书记办公室就摆着同修刚寄到的信件。我正在和书记讲话时，各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纷纷拿着同修刚寄到的信件对我说，你看你们同修给我寄信，还祝我新年快乐。那时正临近过年，后来我的这位亲属同修很快就出来了。既然都能收到，那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后来就大量的邮寄，几乎每周都邮寄上100封，所有的地址都是自己亲自写的，我可以变换多种字体，写好装好交给同修们就地帮忙分散，从4面8方各个邮局邮寄。有时碰到有外地同修来了，就准备一批信件从外地邮寄到我们本地。有的人我们是长期固定做的，一有新的资料就寄给他，后来他一直托人来说要找我交流。还有一次，我附近有位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我特别制作有关曝光的真相资料送给同修，从4面8方各个邮局往这地区邮寄。两轮下来，即便了我地区各个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和各司法、各举报机关，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他在向恶警要人时，都知道恶警收到了信件，恶警显得很害怕。有一次，偶然听说有个常人被邪党人员抓走，他的母亲每天写一封信给检察机关，只写一句话，儿子回来吃饭，天天如此，结果他儿子就被释放出来了。看来信件的威力不小啊，话不在多少，常人都懂得运用，何况我们大法弟子是在用这个办法在救人呢，那威力更不用说了。以前在明会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当地每位同修都写了一封信给当地政法委书记，结果同修很快就放出来了。其实邮寄真相信件和其他项目一样，都是需要修炼人对师对法的正信，再加上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和智慧，都一样是在发挥着救度众生的好办法。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敢当面接收真相资料的，受邪党毒害深的，不看不听真相的，和远方亲友及其他无法当面给资料的世人，邮寄信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邮寄信件最好的特点是一封信可以寄很多内容，我每封信一般都是用 A4 纸3张半，那半张只印单面用来包装资料，按照邮局规定的可能是超载了，邮资我也没增加，可每封信还是照样寄到了。邮寄真相光盘或小册子，我也是用半张 A4 纸，只印单面用来包装好，直接装每封真相资料，有时也用 A4 纸2张半，内加一张小光盘，直接装信封里邮寄。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打真相语音电话中不断突破，我自从使用语音电话讲真相以来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购买本地的电话卡，就度当地民众，一个月能打5张卡左右。后来发现许多同修都在拨打本地电话，我就开始购买长途卡，打外地电话。有一种长途卡是定向的，选定一个省份，每分钟话费0.15元，与本地话费差不多，也增加了安全系数。刚开始我都是选择比较远的地区，如新疆、广东、海南等。我发现每当发正念不集中精力时，对方收听的效果就不理想。后来提高发正念的质量和力度，
感到收听效果有明显改善，能完整听完真相的比较多了，一听就挂的越来越少。在这过程中也有心性的考验。有一天下午打电话，其中有个人一接到电话就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骂完就挂机了。我当时没有动心，心里只想着要救他，边发正念边换个内容给他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个人接了之后骂得更难听了，骂完又挂机了。我觉得讲真相不能被对方的态度带动，纯正的善就是正神的能量，解体操控他的背后邪恶因素，使他得救。当时我稳住心态，又换了一个内容打了过去。这次他接过电话后听了一会儿才挂机，而且没有再骂。还有一次，一位同修给我拿来一个本地机关人员的通讯录，在拨打过程中有一个警察的电话，我跳过去了，没有给他打。但当我打完名单上所有的人后，我觉得挑选不是慈悲，也应该打给这名警察，他也应该是被救助的对象，不能另眼看待。于是我选了劝告警察停止迫害的内容，他听了足足两分多钟。最近看到师父发表的新讲法，知道救人的紧迫，我除了打语音电话，又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到早市、公园或沿着马路边走边讲三退。在这过程中去掉了很多爱面子心、怕心等，我将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用在打真相电话上，先让对方听了一两个真相语音内容，感觉对方应该明白了，就去掉背景音，直接与他对话。一次往福建打真相电话，对方听了三个内容，大约有十分钟左右了，觉得这个人是有缘人，于是我去掉背景音，直接问他，刚才我给您播放的内容你听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于是我就劝他说，给您起个化名叫有缘，退出中共协党吧。他说行。我又称赞他非常明智，祝他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他说谢谢你。这是从电话里劝退的第一个人，也是自己很长时间想要突破的，今天终于突破了。最近看到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看到有很多生命被泥石流吞噬，感到救人的急迫，我就买了张打往甘肃的电话卡。刚开始打的时候能听时间长的不多，很多人一听就挂了。我心想，当地人业力大，真相都不听，怪不得遭受灾害。后来调整心态，我就是要救你们。这时有一个人听完完整的一个内容，我就直接和他通话了。我就当作面对面讲真相，怀着一个救人的心，给他讲了7月28日吉林永吉发大水，地势最低地区的村民因明法轮功真相，大水绕道而行，得到法轮大法保佑的事例。四川地震时，有一个已经三退的老人正在家睡午觉，听到外面有人叫他，他就出去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刚要往回走，地震发生了。我告诉他，只有三退才能得到老天的佑护，才能逢凶化吉保平安。对方也感到我是真心为他好，结果他和妻子都退了。接着第二个也是听完完整的真相，直接和他对话时，也把他和妻子劝退了。接着第三个听真相的是个女孩，口音是当地方言，她说她已经不是团员队员了。我告诉她，原来戴过红领巾就算，因为当初都对着血旗发过誓。她说给我退了吧。就这样一下午就退了五个，这是我拨打真相语音电话以来最大的一次突破。同时也感到，只有心态纯正时，就有有缘人等着你去救度。还有一次，就是看到网上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打语音电话晚上效果比较好些。开始我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感到大法弟子救人急迫，不能局限在任何框框当中，我就尝试上午打、下午打，发现也有有缘人等着听，很多人能听很长时间。一次我想中午是吃饭的时间，可能没有人听，但转念一想，这也是框框，要突破它，就中午打，发现也有好多人听完。然后我想5点下班时有没有人听呢，发现也有人听，并且能够劝退。所以我感到不能用人的观念障碍自己，每时每刻都有等待得救的有缘人呢。师父在《精进》中说， 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兑现你们的誓约而存在，所以我们要珍惜和充分利用好时间，不断突破自己，抓紧救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